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新约圣经，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看第一和第二节。今天查克老师要讲论的题目是大巴比伦的灭亡，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再一次的一起来研读圣经。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里面，我们见到神对宗教体系进行审判，神的审判临到那谬误的宗教体系上，主将这个宗教呢称为神秘巴比伦的宗教，这也是那个大淫妇娼妓的母亲。我们知道这里所提到将要被毁灭的巴比伦呢，并不是字面上所说的巴比伦这个城市，这里所说的巴比伦指的是那谬误的宗教体系的象征。因为巴比伦就是那些异端邪教和谬误宗教体系的发源地，例如尼禄和塔摩斯以及塞米拉米斯的崇拜，这些呢都是起源出自于巴比伦，而这些谬误的异端邪教散布到了全世界。其实呢，这个宗教体系是位于那有七座山头的罗马，是那个城市里最主要的宗教。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神对第二个邪恶事件的审判。那谬误的宗教体系已经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有如此多的人，他们的生活都被这些异端邪教的谬误而破坏了。此外呢，人类和他们的生活也被商业体系所摧毁。在世界的商业体系中，有无数的灵魂受到了奴役，而巴比伦又再一次的是这个商业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银行是在巴比伦建立起来的。在早期的年代呢，巴比伦是处于商业主义的首脑位置。因此呢，这里又提到巴比伦的商业体系，其实呢，是因为它曾经是整个商业的起始和中心地。我相信在启示录第十八章所提到的商业的巴比伦，它将会是敌基督掌权的时候最主要的商业中心城市。而这是指哪一个城市呢？我们还不得而知。金钱的流向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呢，从某一个地区进入到另外一个地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世界的商业中心似乎是有移动性的，这些商业呢是具有均衡的作用。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美国是中心地，而有另一段时间呢，日本拥有所有的货物。而现在这个中心地呢，又好像移到了中国，中国呢正要兴起，成为商业中心的巨人。当然，借着石油的供应，中东仍然充斥着金钱。你知道的，这些金钱呢，都是从某一个地区流向了另外一个地区。这些个商业以各种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觉得似乎可以因此而得到了某些利益和满足，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只要看看商人是如何来影响孩子们的心灵，使他们去购买某些产品。在几年前呢，每个孩子都必须要拥有一个野菜娃娃来当圣诞节礼物，而这些难看的娃娃居然有极高的售价啊！你能够想象得到这样的事吗？人们在报纸上登了许多广告，原版的野菜娃娃，而且它的售出价钱居然是高于原价的十倍。当开始流行芝麻街的爱魔娃娃啊，然后呢，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要拥有一个爱魔娃娃。广告上说，你一定要拥有一个爱魔娃娃。如果在圣诞节里你没有一个爱魔娃娃的话，那就不算是圣诞节了啊，这一类的广告词你知道的。因此呢，家长们就必须要到每个商店里去询问搜寻，试着要买到一个爱魔娃娃。当家长到处去寻找购买这些娃娃的时候，哎呀，几乎要引起了骚动。因此呢，他们必须要抓到一个娃娃，马上就把它买下来，因为到处都在缺货。但是呢，我相信这个缺货是人为造成的。为了要使得人们对它的需求更加增加，更加强烈，这些个商业主义的人们，你知道他还利用了电视。孩子们虽然只是在看着动画片，可是呢，因为广告的影响，当他们去到商店里的时候，就是知道他们要买哪一种的早餐麦片品牌，这些个产品要如何被卖出去的呢？孩子们的心灵受到了电视广告的影响，这使他们认为自己呢一定要拥有那个产品，他们一定要有哪一个玩具啊等等。这样呢，商人就可以卖出了他们的商品，因为这个玩具会使孩子们成为超人，或者是有魔力的老鼠等等这样的事。我们的心灵会受到广告的控制，这实在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其实呢，这是因为人类的心灵深处都有着对神的渴求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那里，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所说的不是身体上的干渴，他不是在说情感上的干渴，主耶稣真正在说的呢，是一个人的灵里面对神的渴求。因此呢，主耶稣是在说，如果你的心灵是干渴的，你可以到我这里，你需要神，你的灵魂，你的灵在渴求着寻找神。来到我这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人们到主耶稣那里之后，他心灵的空虚和渴求将会被满足。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因为整个被造的变成虚空，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然而被造的仍然盼望着有一天能摆脱那会腐坏的枷锁，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你会对神有所渴求，心灵有空虚感，这就是神将你造成的样子了，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而问题是，不管你用任何身体上的或者是物质上的供应来填补那个空虚感，都是完全无法去满足那灵性的饥渴。然而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却有许多错误的见解，人们呢都尝试着用外在的身体需要或者是物质需要来满足属灵里面的饥渴感。美国商业大街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业呢，他们现在也明白到人类心灵的饥渴感了， 因此他们用这个主题来宣传他们的商品。他们让你以为只要你去购买他们的某一些的商品，就可以使你的饥渴感得到满足了。因此呢，他们利用人类的心灵里最基本的饥渴感去宣传他们的产品，使你以为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呢，可以使你不再饥渴，而且得到满足。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在井边与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耶稣向他要水喝，然后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的记载。是的，这就是每一个拥有物质的真相了。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你在某一个时刻为了某一种希望或者是想法去购买的每一种东西，它呢都可以给你带来立刻的满足感。你的心里面会想，哎呀，如果我可以拥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我就再也不想要什么别的东西啦。啊，你其实很清楚的知道着，当你喝了井里的水之后，你还会再一次的感到口渴。这些个水呢，只能让你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了满足。然后呢，你会再一次的因为心里面深深的感受到了需要，去寻求神而再次的感到了饥渴。对于情感上的经历呢，这也是一个同样的事实。当撒旦引诱我们从一个情感关系转移到另外一个情感关系的时候，他是在说多大的谎言呢？是多少人都落进了他的陷阱里。这个谎言说到你可以去认识并且结交新的人，有新的关系，因为撒旦告诉你可以去寻找另一段感情关系来满足你的需要。这个谎言使得多少家庭因此而破碎，多少人们的生命因此而被毁坏。而当然呢，这个游乐园里面新的云霄飞车总是更有吸引力，但是呢，它仍然不能使你满足啊。因为在这个90秒钟里面，你被带得又高又低，又上又下的翻转啊！当你一路尖叫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这真刺激啊。哎，然后车子停下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静止了，你也必须要下车了。那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呢？你实在不能用感情的刺激经历来满足灵性上的饥渴。例如在美国，人们对许多事情都十分的狂热，人们也会成群结队的出去看这些令人着迷的事物。只要看看世界摔跤大赛，哇，他们现在是多么的想要在里面加入更煽情的内容啊！如果我和那个人对打，我要一拳打在他的身上，哇，这一类的情节啊等等。而商人呢，也对这些将要演出的比赛用预先付费的方式来加以宣传，使人们想要看到某一个人将要被一拳打倒在地上的预告。有些人呢会被椅子攻击，但是呢，那些个裁判是多么的愚蠢，他们总是在关键的时刻站在不合适的位置上，人们就充满了兴奋、大吼、尖叫和各种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呢，比赛结束了，你所支持的队伍输了，好，等明年再来吧，或许明年的比赛结果会更好一点。这一些呢，就是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一切啊，宣传给人们的事物，但是呢，却不能使人满足。 如果你喝水，那么你还会再感到口渴。但是当他们在提供这些你以为可以得到满足期望的时候，他们也伸手到了你的口袋里面，让你付出了高昂的价格。然后呢，你就开始负债了，因为那些个承诺会给你提供满足感的东西呢，会使得你绝望地陷入负债当中。他们说，如果你拥有这种车子的话，这种超大的平板电视，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新东西，他们都承诺你将会因为买了这个东西而得到满足。然后呢，人们就陷入到借债负债的这种绝望里面，这实在是一个使人们被奴役的邪恶的体制。银行在起初呢，就是让你免费的得到信用卡，他们是不断的寄信给你，告诉你已经得到银行的预先批核，可以申请新的信用卡，并且呢，只要付出一些低额的利息。但是这些利息之后呢，却总是会增加不少的。人们因此而陷入到绝望和负债当中。你的信用卡都已经用满了额度，然后呢，你就必须要付出超支的利息。但是这个时候呢，你整个人已经深深地陷入到债务当中，然后你开始成了一个奴隶。而神是恨恶人们从别人身上取得利益的。其实呢，整个商业系统就是计划好了，使人们陷入到绝望的负债当中，使人们成为债主的奴隶。因为圣经上有提到，向人借贷的就是成为债主的奴隶。而神是这样恨恶这些事。其实呢，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人得到满足，他们实在是不能满足你灵里的饥渴。因为这个饥渴呢，是神为你的灵所预备的，因此这些外在的东西只能是短暂的，使你以为得到了满足，但是事实上呢，那灵里的空虚饥渴感仍然存在，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神创造你，使你的灵里饥渴，这样呢，当你来亲近神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满足，而其他的代替品只是让你更加的远离神。这些个东西会拉长你去寻求神的时间和距离。因此呢，神实在是恨恶这些商业主义的行为，因为这些替代品使得人们的生命只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他们以为夜晚的激情，或者是拥有一些时尚的商品，就能够使他们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人们仍然感到心灵的饥渴。因此呢，神在启示录第18章里面对这个商业体系加以了审判。启示录第18章第一节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这位天使并不是在启示录第16章里面，但拿着神的愤怒的金碗，要将审判倾倒在地上的七位天使之一，这是另外一位天使。启示录第18章第一节说，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天使呢，是一种有意思的，也是一种特别的被造物。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种灵界被造物的事。他们呢，是神所创造的，被称为天使。神造他们呢，也有不同的等级和位阶。而其中呢，有些天使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知道，路西弗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神的天使，他是被告的基路伯，有全然的智慧，有完全的美丽。旧约以西结书第28章12到15节里这样描绘他，你无所不备，智慧充满，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 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些特别的受造物被称为天使。现在呢，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你还记得那些倾到地上的碗里面，有一个是全然的黑暗，要覆盖在全地上吗？现在呢，地上因为这个天使的荣耀而发出亮光。启示录第18章第2节说，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在圣经里面呢，将那些污秽可憎的雀鸟称为是撒旦的使者。在解释圣经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无论许多神学解经家，他们会在某些经文或者某些事件上加上了很多的想象和猜测的推论，但是解经的原则就是经文里面持续出现的解释就应该要当成对经文的说明。经文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有许多时候呢，会联系到其他的经文或者是其他的事件上。因此呢，无论你在哪里找到类似的经文，它呢应该表明的都是相同的事物或者相同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在圣经里面不会有一样事物在这里是表明好的意思，在别的地方呢又成为邪恶的东西。例如麻风病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有罪的意思，而雀鸟在圣经里面呢则是代表着邪恶的东西，他们是撒旦的工作。你还记得撒种的比喻吗？当种子被撒下之后，它们掉落下来，有的是在路旁，而飞鸟过来把这些种子吃了，其他的种子呢落在荆棘里面，有些落在硬石地上，有些落在好土上。当主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因此呢，这个雀鸟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你可以得到雀鸟在圣经中所象征的意义，它呢总是代表着撒旦的工作。因此呢，这些雀鸟是污秽可憎的，这代表着这个商业系统将要被摧毁，要倾覆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使我们的灵里得到满足。
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今天的讯息中告诉我们，这个大巴比伦所代表的商业系统，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将要被完全摧毁。圣经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将永远长存。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记住圣经的教导。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与我们一同祷告，请继续收听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下次我们会继续分享启示录第18章第3到第24节，请你预先阅读，收听的时候会更能够了解经文的含义。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天父啊，为了我们拥有那将要来临国度的盼望，我们感谢您。我们的主将要统治一切，主耶稣基督要来到并且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统治全地。神的审判已经满足成就了，主那荣耀统治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主啊，我们祷告，你的国度快来，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一天，快快的来到吧。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